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在基督里面问候现场的和现在在网络上的众弟兄姊妹，祝愿大家复活节快乐。复活节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特意穿了绿衬衣，打了绿领带啊，绿色代表着生命，这套装扮基本上一年一次哈。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是绿衬衣红领带哈，这个穿到这个绿色的衣服，然后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一想到耶稣基督复活了，我想每一个基督徒这个时刻我们心里面真的是特别喜乐的一件事情啊。当我现在站在台上的时候，看着下面这么多亲爱的家人们，我的心里面更加的喜乐，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神，赞美神，这是一件何等何等美好的事情。基督信仰啊，我们有不同的节期，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受难节和复活节，这个远比圣诞节更重要更宝贵。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告诉我们说要纪念他的出生，但是耶稣基督却明确地说我们要纪念他的死，他的复活，这个才是基督信仰最核心最宝贵的东西。基督信仰呢有两大圣礼，一个呢叫做圣餐礼，另外的一个叫做洗礼，这两件事情跟受难节跟复活节是紧紧相连的。我们领受的圣餐，那个饼是耶稣基督，代表着耶稣基督掰开的身体，那个葡萄汁，那个杯代表着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其实呢就是在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成就救恩，做了我们的替罪羊，使我们可以脱离罪跟死的辖制捆绑。那我们另外的一大圣礼，圣餐，洗礼，洗礼是把受难跟复活紧密的连接到了一起。当我们入水的时候，代表着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当我们出水的时候，代表着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说复活节、受难节才是基督信仰最重要的节期？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基督信仰最核心、最宝贵的根基。可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的信仰可不单单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其实它还包含着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永远的活着，而且更宝贵的是这一位永活的主他常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一位复活的主不是2000年前复活了，而是此时此刻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时刻，这位复活的主都在你的生命当中，也在我的生命当中。可是问题就是，我们这群基督徒，你有没有真的意识到、认出、经历、看见那一位常与你同在的复活主呢？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可悲之处是我们一直走不出受难节。我们的信仰只有受难节，没有复活节。今天很多基督徒，当你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确实的知道，因着他为我们代赎，因着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从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看不见那一位复活的主？为什么我看不见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如果这位复活的主他真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这么软弱、这么恐惧，犯了这么多的罪还不知悔改？为什么我们活在世上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你是一半的基督徒，你只有受难节，你没有复活节。你从理性上、从道理上知道耶稣基督做了你的替罪羊，可是你却经历不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又为我们复活，而且这一位主他永远的活着，他就活在我们心里面，他就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随时随地都和这位主同在，因为圣经应许我们说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爱，永不分离。可是弟兄姊妹，问问自己的心，你真的看见认出经历那一位与你同在的耶稣基督了吗？如果你真的能够紧紧地抓住复活的主，你真的能够在你的生命中认出这就是那与你同在的复活主，你的生命何至于如此的软弱？这个就好像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惹了大祸，被他的哥哥追杀，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异梦中看见了天梯，神的使者上来下去，耶和华对他说话，应许要赐他福分。结果雅各醒了以后说了一句什么话呀？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看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吗？耶和华他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啊。你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地打的第一场仗，那个耶利哥城的战役，非常重要的一仗，只能胜不能败，如果败了，他们可能就被迦南诸族联合绞杀在约旦河边，多么大的压力啊。约书亚又是一个新奇的领袖，有一天当约书亚来到耶利哥城观望的时候，圣经给了我们两个字，什么字？不料他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对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没想到原来他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神才是，神要自己来带领他的百姓，神要自己与他的百姓同在，神要自己来坚固，来帮助耶和华的军兵。约书亚没想到，不料他也没认出来，他问他说，你是谁啊？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他说，我什么都不是，我是来做你们的元帅的。神自己要来做元帅，而神的百姓没想到，没认出来。你再看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一位先知，大有能力的先知，叫做以利沙。这个先知什么都知道，多次识破了亚兰王的诡计，来帮助了拯救了以色列人。结果亚兰王大怒啊，就派了大军围城，要来捉拿这个以利沙。结果他的仆人这个年轻人早上一起来一看，这个周围全是亚兰的大军呢，吓得不行了，哀哉我主啊，我们现在如何是好啊？结果你们还记得以利沙说了一句什么话吗？以利沙说，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在哪儿啊？看不见呢。以利沙接着做了一个祷告，耶和华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让他能看见。结果他的眼睛开了以后，他突然之间看见遍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真的是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只是可惜属灵的眼睛，心里的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你看不见，你就害怕，你就恐惧，你就惶惶不可终日。你看见了，才有信心，才有勇气，才有平安，你才真能说阿们，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今天你看我们所这个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啊，复活节的这一段经文，其实异曲同工，在讲同样的真理。这一群的门徒啊，在提比里亚海打鱼啊，这个突然之间在岸上就有一个声音，有一个人问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吗？ 肯定没吃的。圣经说他们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打着。那个就是主，但他们没认出来。为什么没认出来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改变了形象，他是一个荣耀的形象。所以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去往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近距离的跟耶稣在一起，都没认出来，耶稣的样子变了。还有第二，距离。圣经说他们离岸大概有200肘的距离，也就大概相当于今天的90米、100米，大概这个距离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而且那个时间也不对，那个时间是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这个天要亮还没亮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人俗称的黎明前的黑暗。所以没看清楚，没认出来，真没认出来那个是主。后来怎么认出来了，弟兄姊妹？主耶稣说，告诉他们，你们把网下在这边打鱼。他们把网一下来，哇，一下子打了满满一网的鱼。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他们一下子认出来这是主耶稣，因为这样的神迹唯有耶稣能够行，他们才把耶稣认出来的。其实这件事情对于彼得来说不是他第一次经历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路加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那个是在彼得刚刚蒙召的时候，他第一次蒙召，主耶稣呼召他跟从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就是打了一夜的鱼，什么也没打着，一样的事情发生。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彼得一打呀，打了满满的大鱼，网几乎要裂开了，但是没有裂开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鱼是神迹，网也是神迹。打了这么多的鱼，那个网应该裂，没有裂。这里讲到说，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全部都是神迹。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这个彼得立刻就回应耶稣，他就放下了他的船，放下了他的网，就是撇下他一切所有的，然后跟从了主耶稣。但是问题是，从那个时候蒙召，在这两个捕鱼的、打鱼的神迹当中，隔了3年半的时间。彼得听见了主的教训，他接受了天国的福音，他亲自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什么都知道，他仅仅跟随了耶稣3年半的时间。但是为什么这个当初蒙召要做得人的渔夫，今天却回过头来又去做一个打鱼的渔夫了呢？他要去得鱼了呢？你要知道，这可不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复活。圣经不是复活以后的第一次显现，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是第3次的显现了。他们还这么软弱，还是不务正业，重操旧业啊！回过头去，已经被主耶稣从世界中招了出来，可是他们现在又回到世界当中打鱼了。为什么呀？就是他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被复兴。彼得还陷在那个3次不认主的沉重的罪疚感的捆绑当中，他们还在对犹太人的逼迫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还在对自己的生活的需要恐惧担心，怕自己没吃的，怕自己的生活无以为继，所以他们又跑回去打鱼。而他们生命的转折是从哪里开始的？就是在提比利亚海边。他们在这里真真实实的遇见了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听见了主的声音，看见了主自己，他们的生命从这里大大的翻转。从此以后，这一小堆的，圣经说叫做无知的小民呢，最后翻转了那个时代。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总是先从他自己的生命被翻转，他才有能力翻转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可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被翻转的？一定要遇见主，真的认识主，真的经历神的真实。这个是今天 对我们基督的信仰极其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可惜的是，今天你会发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基督徒都是脑子很大，我们知道很多圣经，我们明白很多道理，我们却极少经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以至于我们的信仰都变成了一堆空洞的道理。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一堆空洞的道理很难改变你的生命，一堆空洞的道理很难让你得着属天的能力。可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可悲之处，就是我们只有空洞的道理，却没有那一位真实的主。我们的生命对主是没经历的，我们从来没看见那位真实的主，我们从来没经历那一位真实的主。我们所有的都是别人告诉你的一堆的关于这位主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生命软弱啊，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像有复活的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样子。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所看到的种种的乱象，种种让人哀叹甚至是痛苦的这些景象，一点点的小事，一点点不如意的事情，看到一点点负面的事情就发脾气，就离开主，就离开教会，就攻击弟兄姊妹，就攻击教会的同工，有一点点的世界的试探就被引诱走了，就去追求世界了，然后还不回来，犯了罪跌倒了，跌倒了躺在地上，你拉都拉不起来。所以很多人，你真的，你不要去责备别人，说你把我绊倒了，说句实在话，你一直躺在地上，没人能把你绊倒，你从来就没爬起来过。然后你看，在教会里怕这个怕那个，在这个世代当中每一件事情都让你恐惧战惊，没有基督徒的喜乐和平安。那个背后的原因很可能都在这里，我们只有道理，却没有那一位赐道理给我们的主。我们的信仰都只在我们的脑子里面，都只在我们的理性里面，不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经祷告是不够的，虽然读经祷告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基督徒读经不是在死读书啊，基督徒的读经是我们盼望要透过圣经认识那一位赐圣经给我们的神，我们盼望神的话语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位真实的主面前。我们祷告也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我们祷告是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灵举起来到天上的宝座前，朝见那位至高的神，我们要向他倾心吐意，我们要聆听他对我们说的话。所有一切基督徒的属灵操练，离开了神的同在，离开了神的真实，离开了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主，最后全部变成一堆空洞的道理。在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信仰的根基是我的父母为我打下来的，他们在我信主的时候把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基督徒的这个属灵操练的这些的真理都教导给我，他们带着我训练读经，训练祷告，训练受苦，训练进食，训练背十字架，那个是我属灵生命的根基。我生命当中，我的属灵生命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是我的女朋友教导我的，就是我太太，就是温牧师。那段时间就是温牧师这个广告哈，我打广告，温牧师特别擅长做门徒训练啊。他跟我谈恋爱那段时间是我的属灵生命成长最快速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弟兄们，你们的找一个属灵的老婆，找一个属灵的女朋友，你们真是有福了。后来我生命的装备是在神学院里面，在教会里有一堆很有学问，很有见识，很爱主的一堆的师长 他们栽培我，他们教导我的。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很诚实的告诉你，这些人对我的属灵生命都非常宝贵，非常重要，可是这不是我属灵生命的全部。我所认识的那位神不是别人告诉我的，不是我的父母告诉我的，不是我的太太告诉我的，不是我的老师、我的牧师告诉我的，是我自己用生命去经历到的。当我经历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告诉我的是真的。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以前的经历，我在信主以前，我是一个佛教徒，我算命，我风水，我通灵，我教鬼。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因为人家说我是鱼半仙儿，我真的能够看着一个人的手就把他的秘密如数家珍的讲出来，我真的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真的能够用风水的办法做到人常人做不到的事，能够发生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发生，我能做到。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那个时候真的是骄傲到不得了，直到福音进到了我的家。我爸爸信主，我妈妈信主，我妹妹信主，我是我们家最顽梗的一个。可是我爸爸妈妈为我一祷告的时候，我的风水就失灵了。我不服气，我就跟耶稣斗法，我不认输，继续的研究风水，找和尚开光，用各种的邪术，我要跟耶稣对抗。但是后来我真的是经历神的管教，经历那么多的非常真实的那些属灵的征战。我自己经历过魔鬼的恐吓，经历过鬼附我的生意几乎破产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亲自见证了一祷告疾病就得医治，巫鬼就被赶出去，神迹奇事就发生。所以在那些年日当中，上帝如此真实地活在我的面前，我发现只要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他的荣耀、他的能力就这么真实地彰显在我的面前。我到了最后，我不得不在神的面前降服，我说我悔改归向你。从此以后我的生命完全的反转，因为我是用生命真实的经历了那一位又真又活大而有能的主。那是我自己经历到的，不是单单别人告诉我的。后来在我的人生当中又经历了一次难得的机会，那么真实的去经历神，那个是在我读神学的那段时间，弟兄姊妹都常常听我讲这些见证。在我最黑暗、最痛苦、压力最大的那些年月当中，那几年那个读神学的岁月，我那时候不是想放弃信仰了，我是想放弃生命啊，不想活了，太痛苦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路，更多的祷告。我人的办法已经完全没办法解决我当时所遭遇的那么多的压力、患难、解不开的死结。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礼拜五，15年前的冬天，2007年的年初冬天，每一个礼拜五，同学们上午上完课，中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失踪了。我就跑到神学院后面的那个树林子里面，那个雪很厚啊，冬天没有人进到树林子里面，所以非常安静。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到树林的深处，我在那里祷告呼求，大哭大闹，站着坐着跪着，用一切的方法把我心里的黑暗、痛苦、抱怨、愤怒、不解、软弱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倾诉。结果我没想到我真遇见了神。那段的岁月我仿佛是面对面见了神，我很清楚听见神对我说话，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说我错在哪里，我的罪是什么，我要如何悔改，我要如何面对我的婚姻家庭、我的学业、我的侍奉。所以你知道那段岁月对我来说，那就这个包括之前我信主之前的那段岁月，我就是好像雅各所说的，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又好像是这个约翰所说的是主。弟兄姊妹，你看这个题目要怎么读啊？今天的这个题目是主，不对，你千万不能这么读，这两个字应该读成是主啊，是主啊，对不对？你想那种的惊喜，因为你不料啊，你没想到神是真的，他真在这里，他真与你同在，可是你平常把他忽略了，你以为你一个人在面对苦难，你以为你那么有本事，你那么有能力，你真没想到原来他就在这里，只是你一直对他视而不见。有一天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才会说出这句话来，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才会像约翰一样说，是主啊，对不对，弟兄姊妹？我自己生命就是从那个我们神学院后面的那个树林里面翻转的，再一次的翻转，翻转再翻转，然后我就从那个里面被神真的是搀拉着我的手，走出了我人生中那个最深刻的、最真实的死因幽谷，一路走到今天。上帝那种改变的能力一直在我生命里面，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婚姻改变，我的家庭改变，我的学业，我的侍奉都渐入佳境。从那天一直到今天，上帝让我的脚如同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可是你要知道，这种稳行在高处的经验是在我最痛苦、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开始的。我是在那个时刻真实的认识了神，看见原来他真与我同在，只是我却一直没看见他。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尤其是我们北美的教会，一个最应该悔改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脑子，我们的头太大了。我们追求理性，追求知识，追求学问，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却活不出来，我们却没经历那一位又真又活与我们同在的复活主，以至于我们根本不能够从今天时代的基督徒身上看见经历那复活的能力，以至于变成我们的信仰变成了空口白话的虚谈。这不是很可惜吗？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中只有受难节，没有复活节？为什么看不见复活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此真实的彰显呢？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的去经历、去得着、去看见这一位真实与我们同在的复活主？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特别宝贵的。第一，渴慕的心。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弟兄姊妹，你先问问自己，你真的渴慕看见什么？你真的渴慕遇见什么？你真的渴慕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主吗？其实不一定的。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是叶公好龙。我昨天在写讲章的时候写到这里，我真的很发愁，我不知道下一堂在广东话讲到广东堂讲到我怎么解释叶公好龙是什么意思。因为广东人在不知道那些中国的成语的，但是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叶公好龙。很多基督徒是叶公好龙的，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真正渴慕遇见神，根本就不渴慕和神的关系进入到水深之处。我们知道一点道理，知道一点知识，好像得到了一个救恩。有人说我拿到了天堂的入场券，我在天堂门口给我一个小板凳，我能坐在那儿，他说我就知足了，我就满足了。 No， 你看我们婚姻的态度不是这样吗？很多人婚姻的态度也是这样的，我结了婚了，有了老婆，有了孩子就行了，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不去建造一个更美的婚姻关系，跟我的家人有更亲密更美好的关系呢？ 所以不要做一个叶公好龙的基督徒，弟兄姊妹，问问自己的心，我是不是真的渴慕和神进到更深、更亲密、更美好的那个生命的光景当中？你真的渴慕遇见什么？你真的渴慕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这一位真与你同在的复活主吗？所以渴慕的心一定是第一位的。所以圣经主耶稣才应许我们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真的求了吗？你真的寻求了吗？如果你真的为此而求，神必让你的心得着满足。第二，执着的心。基督徒的属灵操练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传道人每天这个反复叮咛跟大家说的，读经、祷告、顺服、行道、侍奉啊，包括最近弟兄姊妹为耶稣举牌子，都是非常好的属灵操练。但是你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浅尝辄止。所有的属灵操练都是长期的、持久的、坚持的，到了最后必有果效。今天这个时代的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们什么都追求快餐，我们都觉得快快的、快快的，越快产生果效越好。所以我们一读经啊，我们一做基督徒，我们就想知道上帝的声音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想遇见神。你属灵操练的深度不够啊，你可能听见了，你以为你听见了，但是我很怕那个是魔鬼的声音，那不是神的声音。因为你的生命还没有到那种有分辨力的程度。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去看那个美国的这个 NBA 的篮球赛，那些大明星，你说哇，他们赚多少钱，他们好厉害，他们，你知道他们，有人告诉我说，那些大明星一天练扣篮3000次，每天3000次的扣篮，到了最后变成肌肉记忆，球一到他手上，他全是下意识的，不用脑子反应，最简洁的方式把那个球投进去，3000次一天。我问你弟兄姊妹，你每天读了多少经？你每天有多少的时间在祷告？你用了多少的时间在亲近神，在侍奉主，你在与主同行？你没有下到功夫，就不要去期望那个你想得到的那个高超的属灵生命的光景，因为你的时候还不到。所以第二个一定是执着的心，坚持执着，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操练下来，你的生命保证不同，你保证能进到水深之处，你保证能够真实的遇见神。还有第三，清心。主耶稣在八福当中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今天我们，他们必看见神啊！今天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因为我们不清心呢。你的心里被多少东西所装满？世界、钱财、情欲，你自己的骄傲自大充满了你的心，我们的眼睛一层一层被很多的东西遮盖着，以至于耶稣基督即使站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见，因为你不清心。我们的心没有被神的话语充满，没有被祷告充满，没有被对神的渴慕充满，没有被对神的爱和敬畏所充满，你怎么样能够见到神呢？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见神。我们的心真的是清心的来到主面前吗？还有第四，爱心也很重要，不光是清心。你看希伯来书13章第2节说，不要忘记了用爱心接待客旅，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之间就接待了天使。这个是指谁啊？亚伯拉罕，对不对？这个上帝在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特意就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 亚伯拉罕一看就非常热情，带着爱心的接待三位的客旅进他的帐篷，招待他们吃东西。没有想到这三位客旅，一个是上帝，还有两个是天使。我一开始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这个亚伯拉罕真有眼光。其实他应该是无论是谁走在那儿，他都会爱心接待他们的，只是那次刚好是神带着天使走过，他接待了上帝，接待了天使。主耶稣不也这么讲吗？他说，你们若因为我的名接待我这小子中的一个，你就是接待我。你看主耶稣讲的那个绵羊啊，那个山羊的那个比喻当中，主耶稣说，我饿了你们没有人给我吃，我渴了没有人给我喝啊，这个我在监牢里面没有人来看顾我。他们说，主啊，我们哪有啊。主耶稣说，你们不坐在我这小子中的一个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用爱心的接待，爱心的付出，是另外一条可以经历神、看见神的机会。还有最后的一件很宝贵的事情，不要浪费了我们生命中的苦难、艰难、患难、意外和压力。虽然这些东西我们不喜欢，没有人喜欢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平安顺利有福，一切都好，但是苦难、艰难、患难、压力、意外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正是在当中才真实的经历神同在的，经历那位与我们同在的复活主的，不是吗？弟兄姊妹，你看这七个门徒，提比利亚海的这七个门徒，什么时候经历了那个上帝对他们的供应，耶稣对他们的供应？在他们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打着，非常失望的时刻经历的。他们是在那个面对死亡的时候，才经历了耶稣基督平静风浪的能力。所以我们人生中所有的苦难、患难、艰难、压力、意外，都是一个最好的让我们看见神、经历神的机会。我们就不用说，大家都很知道，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Pastor Leo 的这个换肾的这个过程啊， Cecilia 的这个啊，这个因为新冠病毒被神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的这些神迹奇事，大家都很熟悉，我不用多讲啊。我讲讲齐弟兄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你们最近啊，可能你们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啊，就是今天那个唱诗的这个小姊妹的爸爸啊，齐弟兄啊，齐弟兄最近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啊，挺吓人的啊。他在家里面从那个2米高的梯子上突然之间从上面摔了下来，而且失忆，什么都不记得了啊，然后就送到医院里面去。但是你知道后来齐弟兄向我们做了一个什么见证？齐弟兄说，感谢神啊，他说，我这一次是真实的经历了神了，原来神真与我同在啊。他说，就是一个体操教练都设计不出这种动作，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来，结果我最后那个动作，我身上所有要害的部位都没受伤，就受了一点皮外伤，说现在这个皮外伤也快好了。他失忆，后来很快记忆又回来了，但是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他什么都想起来了，只有一件事想不起来，就是当时怎么从梯子上摔下来的，他想不起来了。所以他太太那个文姊妹啊，就告诉我，他说，哎呀，他说，于牧师啊，你知道这个齐弟兄啊，胆子是很小的，他说那个过程啊，你想想，突然之间从那上面掉下来，那多吓人。他说神呢，就把那段记忆啊，可怕的记忆从他那里边给他拿走了，他该记得都记得，不该记得都不记得，这个神的恩典，真感谢神。你看弟兄姊妹，一个意外，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成为了神的儿女真实的经历神同在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对不对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在艰难、苦难、患难当中，你的心有没有一直的朝向神？你是到神面前还是远离神呢？如果这一位的神真的与你同在，你真的意识到上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位复活的主他实实在在就在你的眼前，你要怎么回应他？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段圣经非常的有意思。当约翰说， 是主啊。啊，那个时候你看彼得的回应，彼得所有的反应都是不正常的。第一，彼得扑通跳到水里，他要游向耶稣。开始你不觉得问题有问题，你知道吗？我读圣经读了很多年以后，我突然之间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彼得没有搞错啊，你划着船划到岸上不好吗？你为什么要跳到水里？彼得就是急不可耐，他一秒钟都不想耽搁，他就是跳到水里，他游泳也要游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等不及划着船去见主，因为船上有鱼，他不要让鱼去拦阻他。第二，你看彼得在跳下水之前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束上他的衣服，他把他的外袍束在身上。弟兄姊妹，我问你，你跳水的时候你是穿衣服还是脱衣服？ 99.9% 是脱衣服，对不对？哎，彼得就是那 0.1%， 他是穿衣服，他穿着衣服跳到水里。为什么？他当时赤身露体，他要遮住他的 身子，他要用他所能做的最尊重耶稣的方式来见他的主，那是他的敬畏。有一次我听一位长辈的牧师讲到，他说彼得扑通跳到水里面去，他说如果是我呀，他说我跳到水里去，我一定会游向和耶稣基督相反的方向。他说因为我心里很羞愧啊，我不想去见主。但是彼得很显然不是。你看彼得跟犹大的区别在哪里？两个人都犯罪，一个出卖主，一个三次不认主，差不多，罪都挺大的，说句实在话。可是犹大是至死不肯悔改，他把自己吊死了也不来找耶稣，也不认罪，也不悔改。但是彼得不同，彼得的心永远朝向主，他是真爱主，他是真悔改。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彼得的反应当中，你会看见彼得心里面的几个最基本的特质：爱主、敬畏主、渴慕主。这个也是我好多年来为我自己和我的两个儿子向神所求的生命。我们真的希望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一生可以真的是爱主、敬畏主、渴慕主。我也盼望上帝把这样的心赐给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爱主、敬畏主、渴慕主的人。你外在所有的行动，你做的所有的事情，一定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只有你心里面对神有真正的爱、真正的敬畏、真正的渴慕，你的外在才能活出那种美好的生命样式，你才能够对主有最真实、最美好的回应。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充满着苦难，也充满着诱惑。我在教会当中看到很多让人伤心痛苦的人和事，你真的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可能很爱主，为主大发热心，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教会里面看不到这个人了。有的人信了主，受了洗，在上帝的面前立下美好的志向，可是后来这个人冷淡退后了。你眼睁睁看着一些你很爱的弟兄、你很爱的姊妹被世界拉走了。他爱世界胜过爱主，他爱世上的权力、名誉，爱世上的家庭、他的孩子、金钱、房子、车子，他自己美好的生活超过了爱主。这个世界的诱惑呀，如此的真实。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会发现这段圣经里面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主耶稣的这七个门徒 上帝给他们的呼召本来是得人如鱼，可是他们软弱的时候，他们要去得鱼，不得人了，要回去得鱼，结果是什么？都是捕风，都是虚空。他们不遵行上帝的旨意，不按着神的呼召去做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用自己的手，他们觉得我很厉害啊，我很有经验啊，我打了一辈子的鱼啊，我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 fisher， 我是一个专业的渔夫啊，我怎么可能打不着鱼？结果他就真的打不着，打了一夜的鱼都是捕风，都是虚空，什么也打不着。耶稣帮助他，他才打了一网的鱼。而且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只关注那153条主耶稣帮助他们打着的大鱼，你们注意到这几个门徒上岸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那里给他们烤饼烤鱼了， barbecue。 可是那个 barbecue 那个烤饼烤鱼可不是他们打的，主耶稣本来就有饼，本来就有鱼，那不是出于他们的。主耶稣已经为他们烤好了饼，已经为他们烤好了鱼，就等着他们来吃了。所以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一个人呢，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在世界上工作赚钱，这个都是应该的。但是我想提醒你来反省的是你的心如何。如果你的心离开了主，如果你的心不爱主，不敬畏主，不渴慕主，你任着你心里的欲望，你心里的自我在操控你去抓世界，我告诉你，到了最后你的心里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因为世界的东西绝无可能满足你的心灵，你的灵魂那个最深处的需要，除非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彼得，我游泳都要游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天地万有都在他的手中，生命也在他的手中，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未来都在这位复活的主手中。唯有主耶稣有永生之道，有生命之道，我们不跟从他还能跟从谁呢？我们不来到这一位掌管万有的神面前谦卑，我们还要来到世界，来到魔鬼的面前吗？当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就发现什么叫做得获财的能力是出于耶和华，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你把你所有的献给神，你所有的神为你持守，你就知道神所供应给你的是出于他的恩典，不是借着你的手你的智慧。所以主耶稣怎么应许我们？他说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们所需用的都加给你们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再说，复活节的真意并不单单只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节还告诉我们，这位复活的主他永远的活着，他掌管万有，这一位掌管万有掌管天地的神就活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看见他了吗？你经历他了吗？你爱他了吗？你向他悔改了吗？你回转归向他了吗？你渴慕他了吗？你敬畏他了吗？这是我们的人生唯一蒙福的路，除此以外都是死路，只有这条路是生路，是蒙福的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因为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复活，如今你这一位掌管天地万有永远活着的主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求主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能看见你，真能认出你，真能经历你，真能爱你，真能敬畏你，也真真正正从心里来渴慕遇见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光有真理，我们还有真神。 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能够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主，你真与我们同在。愿主亲自建造我们的生命，救我们脱离世界魔鬼撒旦的手，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